感谢主，我们大家预备一颗清洁的心来聚会，来敬拜我们天上的真神主耶稣基督，同心默祷。阿们。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安息日聚会，我们大家唱赞美诗87首，唱诗87首，审判大日。
神徒罪人必要分裂左右，对此日要来你已经预备，你预备，你预备，你预备审判大日来，你预备，你预备审审判永远沉沦人火，此日要来你已经预备，你预备，你预备，你预备审判大日来，你预备，你预备审
这首诗歌是我们今天所传讲信息的主题，审判大日。那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主耶稣祝福带领，来帮助我们这个聚会所做的所讲的合乎神的旨意，荣耀真神，造就教会。同心奉主的名祷告，
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
感谢主耶稣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圣名正道，主耶稣所疼爱的，所拣选的，将来要进入荣耀天国的，我们大家安息日平安，安息日蒙福，靠着圣灵的帮助，我们一同来互相勉励，互相来警醒，谁能站立得住？启示录是一本预言书，更是一本审判的书，特别预言启示我们有关世界末日的大事。那主耶稣在审判末日之前，主耶稣透过启示录给我们许多的警告，许多的提醒，特别是对我们真耶稣教会，对神的儿女。那其中一个警告，其中一个提醒，就是谁能站立得住？ 不要以为我们站立得住，谁能站立得住？特别是对我们教会提出这个警告，这个反省。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六章，请大家翻开启示录第六章，我们来读十五节到十七节。启示录第六章十五到十七节，来，一二三。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富户、壮士和一切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藏在山洞和原室穴里，向山和原室说：“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。”十七节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谁能站得住呢？特别是在神愤怒的大日的时候，我们平时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平安的时候，我们在神的怜悯，在神的恩典，在神的祝福当中，我们大家都认为没问题啊，我们都站立得住啊，没什么问题啊。但是当神愤怒的日子的时候，请问站立得住吗？那我们从主耶稣的启示当中，我们这里看到十五节，主耶稣说住在地上的人没有一个可以站立得住。十五节里面特别有记录了世上的七种人，这七种人呢，就是包括了世界大大小小的所有的人在里面，从最高的君王、最荣耀最有权柄的大君王，一直到最卑微最卑贱的奴仆，没有一个人敢见主耶稣，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。你想这些君王多荣耀啊，还有很多的智慧的臣宰，有聪明智慧的人，还有将军哦，百万大军哦，千万的这些军队都听他一个命令的，他们多威风呀，多有权柄啊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在那边发抖啊，他们在那边害怕了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什么时候我们看到有人怕耶稣的？有谁去怕主耶稣的？怕到在发抖，怕到要躲起来。但今天你看，主耶稣说到那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怕主，都不敢见主，甚至宁愿让大山压住他们，都不敢见主耶稣的面。什么时候你怕主呀？我们今天啊，羞辱主，辱骂主，吐口水主耶稣，逼迫主耶稣，都不怕，什么时候怕过他？所行所做的这一切要重新的检讨跟悔改，特别是我们教会神的儿女们，你要怕主耶稣。你今天不怕主耶稣，你到那天怕耶稣的时候，那就太迟了，太迟了，你怕也没有用了。好，那在我们教会当中，我要做一个见证，谁能站立得住？我们真教会有一位信徒呢，他轻视自己的教会，也很厌烦自己的教会，他喜欢到外教会去聚会，常常到外教会去那边哦，来参加他们的一些盛会，然后常常在弟兄姐妹面前来见证说他们怎么好怎么好。那我们传道人劝他这样不可以啊，他总是不听啊，到后来也影响一些信徒哦到外教会去，这是一个罪，是惹神愤怒的事情。看神还是有怜悯，因为现在是恩典时期，神还是怜悯。那神怎么样带领他回来呢？神就让他做一个梦，他梦到世界末日，主耶稣真的来了，真的像圣经所说的用大火焚烧这个世界，那世界就一片的火海，所有建筑物啊都倒下来了，那里面有很多很凄厉很凄惨的那种哭泣喊叫声音，非常的恐怖。那更特别的是呢，主耶稣特别让他看得很清楚， 他所到的那间教会，那个外教会，在他的面前倒下来了。还有他没有到过的外教会，他知道的那一些外教会，也一间一间的在他的面前倒了，倒了，一间一间的倒了。在神愤怒的日子，这些所谓信耶稣的教会站立不住。那这时他看到山顶上有一间小教会，小教会是因为它不是很大，也不很堂皇，是木板做的，但是却是圣洁的，是白色的，是发光的，那边有一个十字架也在发光。他想，那我就赶快到山上那一间教会去躲避吧，躲避这个灾难吧。他就用力地爬到那个山顶上去，一到山顶上走向那个教会的时候，他一看门口那边写着真耶稣教会，哇，他很高兴 啊这个就是我的教会啊，这个就是我的教会啊。那他就要走进去了，可是当他要进去的时候呢，教会的门关起来了，他进不了。那他在门口外面一直在拍门啊，一直在敲门啊，给我进去啊，给我进去啊，没有人给他开门。他怎样用力推开门，门都是不开的。后来他怕了，因为山脚下的那个火越来越大，那些恐怖的喊叫声越来越凄厉，还有就是那个火一直烧啊，甚至感受到那种热啊，那个火的火焰的热度一直冲上来。但是他又进不了教会，唯一能够救他的，唯一能够让他平安的，唯一能够让他脱离这种灾难的，他进不去。他就悔改了，他就哭了，在教会门口那边一直哭一直大喊，主耶稣啊原谅我，主耶稣啊原谅我，主耶稣我不敢了，主耶稣你给我进去啊，主耶稣你给我进去啊，我不再离开真耶稣教会了，我不敢再离开了，主耶稣你给我一次机会，主耶稣你一定要给我机会。但是门还是不给他开啊。到后来他自己也绝望了，也没有力气了，哭到他自己倒在教会门口那边，已经倒下来了，躺在地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听到主耶稣轻轻地对他说，只给你一分钟，只给你一分钟。他一听到主耶稣给他一分钟，他就赶快爬起来。这时候他就看到那个教会的门开了，他是用冲进去啊，赶快就这样冲进去的呀。感谢神，一进到教会里面，他看到他教会都是很安详，很和谐， 很安详的，大家里面的弟兄姐妹都穿着白衣，脸上都带着笑容，在等候耶稣来迎接。教会里面的平安跟外面的那种痛，那种可怕是完全不一样的情景啊。那他就醒过来，哎呀，感谢神，原来只是一场梦，不是真的耶稣来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认为这只是一种梦吗？一种普通的梦吗？你不想到这是主耶稣在警告我们吗？主耶稣在向我们发出警告，向我们发出一种见证吗？在这个见证当中呢，有四个重点，有四个很重要要警告我们，要提醒我们的道理。第一，主耶稣真的会来，真的像圣经所说的，所预言的，他第二次要再来。主耶稣说他预备好了，就要来接我们到他那边去，那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世界末日，真的被火焚烧。第二，在神愤怒的日子当中，谁能站立得住？这个见证主耶稣告诉我们，神真诚的教会，唯有真耶稣教会，真诚的教会站立得住。这是主耶稣在这个见证中要告诉我们的，要安慰我们的，要坚固我们的。那第三个重点，第三个重点就是教会的门，福音的门，拯救的门会关起来。你关起来，你想进都进不了。其实在启示录，主耶稣很早就启示录，主耶稣也有跟我们讲 福音的门会关呢、啊？只是大家没有什么留意到。我们看启示录哪里有说教会的门会关起来呢？我们看启示录十五章，启示录十五章，我们来读七节跟八节，请注意哦，第七节是关门的背景，门为什么要关？有是关乎到第七节，第八节就关门了。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：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，给了那七位天使。因神的荣耀和能力，殿中充满了烟，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，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气灾完毕了。看到吗？这里说第八节说神的殿关了，没有人进去。那就在第七节，七个金碗给了七位天使的时候，这个门就开始关了。那个这个七个金碗在启示录呢，是所有灾难中最可怕的灾难，因为这里也很清楚说，这七个金碗里面所剩的、所装的，就是神大怒、神大怒的七个碗，七个灾难。那这时候呢，神的荣耀、神的能力充满了圣殿，殿就充满了神的冤，那就是神的荣耀来的。也是一种神秘，一种奥秘，一种你测不透、看不明的一种奥秘，一种威严。哦，那只有神啊独有的那种全能，那是神的荣耀来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没有人能以进殿，在殿里面出来的人，你想要进回去，你进不了。那么没有经过这个圣殿的，这个时候你想进入圣殿，你也进不去。这是主耶稣讲的，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。那么这个殿的门关了、啊，要关到什么时候呢？有没有再开呢？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这个殿的门一关就没有再打开了，没有再打开了，没有机会了。怎么知道呢？啊，你刚才不是在读吗？你看，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，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气灾完毕了，等到那个气灾完毕了，降完了，就世界已经不存在了，世界都被火融化了，也没有人的存在了。所以这个殿的门一关的时候，已经没有再开啊，你不要以为说还有机会啊，再进来啊，已经没有再开，这个门不再开了，只等到七个金碗的灾降完为止。降完为止就世界末日，我们就已经升天了，已经进入大审判了。那在这个见证当中呢，有这几个重点啊，就是教会的门会关了。其实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很早就讲过圣殿的门会关的，只是我们没有去留意他，也没有把他放在心上。我们看主耶稣什么时候讲过这篇道理啊？教会的门会关啊，福音的门会关啊，请看这个路加福音书十三章。路加福音书十三章，我们来读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先读这一段。路加福音书十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，来，一二三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。有一个人问他说：“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”这里看到主耶稣到处各地去传福音、传警告，去拯救人。那在当时有一个人呢，就突然来到主的面前，问主耶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他说：“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”他问的这个问题是很属灵的，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这是关乎到得救跟灭亡的问题啊，应当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 他问的问题不是问这个世界的问题啊，主耶稣啊，我将来怎样啊？啊，主耶稣啊，我的孩子能够考试考得及格吗？啊，主耶稣啊，我将来的婚姻怎样啊？啊，主耶稣啊，我将来啊，祝福啊，我有啊，都不是在问这些世界的东西啦。其实我们的祷告常常求的、常常问的就是这些东西来的，都是世上的东西，也以这些为荣、为骄傲、为满足。可是这个人不是问这些东西，他是问主啊，得救的人到底有多少？是很少吗？是多少呢？可是我们发现到，主耶稣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，主耶稣根本不回答他这个问题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看下去，来读24节，来，1、2、3，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，却是不能啊。他是问主啊，到底多少人得救？主耶稣却对大家说，不再跟他说了。主耶稣却对大家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这简直就是大非所问。你回答我的不是我刚才要问的问题，我刚才问的问题你根本没有回答我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主耶稣不回答他是 要提醒我们，多少人得救不是我们应该知道的，也不是我们应该去关心的，因为那个是神的权柄、神的荣耀，唯独神知道多少人可以得救。你这么八卦做什么呢？你想要知道这些东西 干什么呢？这个对你重要吗？这个对你根本不重要。对你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能不能够进天国，你自己能不能够得救，你有没有努力进天国，才是更重要的问题，才是你要问主耶稣的问题，才是你要问自己的问题。你去问多少人得救干什么呀？所以主耶稣不回答他，主耶稣也不再看他，主耶稣就面对着会众，就是群众，跟群众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那从主耶稣的这句提醒或者警告，他提醒我们，你有没有努力进天国？进天国是个窄门，你要付出，要努力。今天有努力吗？你看看我们今天的信仰情况、聚会的情况，一个礼拜才来一次，聚一次会叫做努力啊？整个礼拜7天里面只有1个小时、1个半小时给主耶稣，然后聚完会就赶快跑了，然后聚会的时候也迟到的啊，聚会的时候也在滑手机的啊，聚会的时候心想其他东西的，你叫做努力吗？就是那1个小时也没有好好给主耶稣，也没有好好敬拜神，然后你说我要进天国，你在开玩笑吗？你是做生意的，你7天你的生意你只开1个小时，7天里面你都不开门的，只开1个小时，然后你说你努力做生意吗？你这个生意会成功吗？你这个生意会赚钱吗？你自己想啊。如果你是在读书的，无论是小学还是大学还是中学啊，你去学校一个礼拜才去1个小时，其他日子都在家里，都不上学也不去听课，然后你说我很努力读书啊，你在讲什么呀？今天对信仰、对教会也是这样啊，我们根本没有努力啊。来第一次会首一次安息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，是这样吗？所以这才是我们要问的问题，所以这才是主耶稣要我们去面对的问题。多少人得救不关你的事啊，也不关我的事啊。来接着主耶稣讲什么呢？主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。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，我开始很高兴了。这里主耶稣说，将来啊，很多人要进入真教会，进入神的殿，这多么高兴的事！这跟我们听的道理不一样。我们的道理常常说，真耶稣教会是很少人来的，得救的人是很少的，进来的人也很少的，被选上的也很少的，到现在还是这样讲呀。可是这里主耶稣说，不是啊。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来啊，可是我高兴一下子而已，不到2-3秒钟而已。再看下去，主耶稣说，是啊， 有很多人想要进来啊，很多人啊，但是却不能进不来。为什么进不来？请看二十五节，二十五节就是主耶稣自己回答。来一起读：祭司家主起来，关了门，你们站在外面叩门，说：“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”他就回答说：“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”主耶稣自己回答：为什么他们想要进来进不来？耶稣说：我把门关了。主耶稣他自己把门关了。请注意哦，关门不是我们关的，也不是你关的，我们关不了的，也没有这种权力权柄来去关的，是主耶稣自己关的。这个家主是谁？这个神的家，神的殿是谁？那当然是耶稣啊，耶稣才是真正的家主啊。他说：家主起来把门关了。主耶稣亲自把教会的门关起来，就好像当日神亲自把挪亚方舟的那个门关起来。你注意看，挪亚方舟那个门不是挪亚关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去看圣经啊，神把方舟的门关了，把他们关在里面啊。圣经说神把他们关在里面，不是我们可以关的。那神把门关起来，你开得了吗？这是主耶稣很早前讲过的，没有人去留意。那现在我们来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到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想要进入真耶稣教会呢？他们不是很讨厌真耶稣教会吗？他们不是很轻视看不起真耶稣教会吗？就算要去教会也不是去真耶稣教会啊，也会去外教会，会去其他的教会啊。看启示录，我刚才讲的背景，门什么时候关的很重要。门要关之前，四活物拿了七个装作神愤怒的那个灾难给那七位天使，就是他的背景。天使开始把碗倒下来，开始倒下来的时候，这些都是神的愤怒，神可怕的灾难，每一碗都很可怕。这时的人才真正怕了，才真正怕主耶稣，怕真神啊，觉得没有机会了，所以大家都要来真耶稣教会啊，大家都要来悔改啊。按你讲，一些灾难他们不怕的啦，一般上的灾难他们根本不怕。就好像现在你说地震了多少次，也有很大的地震啊，谁怕呀？你说瘟疫，现在正在瘟疫当中啊，多少个人真正在怕神啊？没有人怕神，人是怕瘟疫，但是不怕神啊。还有饥荒啊，刀剑啊，这些打仗啊，都打了多少仗？人类的历史打了多少仗啊？世界第一次大战，世界第二次大战，还有种种的大大小小战，谁怕谁啊？还不是在打仗吗？可是当七个天使开始降灾的时候，你想那是多可怕？不然他们怎么会想要进来？那么他的可怕点在哪里？他的可怕点，我们回到启示录，我们看这个灾啊、哦，这个灾的可怕点啊、哦，神的愤怒的可怕点在哪里？启示录十四章，我们读九节到十节，来，一二三，又有第三位天使，借着他们大声说：若有人拜兽和兽像，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，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，此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，纯意不杂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。这第九节说，那些拜兽的、拜兽像的，在额头上、在手上受印记的，不拜真神的人，拜偶像、拜假神的人，他们哈、哦。要喝神大怒的酒，这些作恶的人啊，他们要喝神大怒的酒，这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，纯意不杂。你请注意，什么叫做纯意不杂？这句话，这个杯里面装作的都是神愤怒的酒，然后呢是没有掺东西的，没有掺东西才叫做纯意不杂，没有掺杂东西。他的可怕就在这里啊，因为里面都是神的愤怒啊， 他已经没有神的慈爱，没有神的怜悯，没有神的饶恕，都没有了。啊，你如果说神啊，原谅我，神啊，我悔改，神啊，我知错了，啊，神又掺一点怜悯进去，啊，神啊，给我机会啊，神又掺一些恩典进去，啊，神又掺一些忍耐进去，神又掺一些包容你，包容你，忍耐你进去，神又掺一些恩慈啊，啊，慈悲啊进去，那就有机会咯。那就不叫做存义不杂，存义不杂就是没有怜悯，没有恩典，没有这些饶恕，没都没有，就只有愤怒啊！这不是我讲的呀，你自己再看一次啊，不是我自己在这样解释的。神愤怒的酒，存义不杂，就是愤怒啊！简单说，除了愤怒，就只有愤怒，没有其他的了，没有其他的，所以已经没有机会了。这是他的可怕点啊。那这时候才想要进来，主耶稣把门关了，进不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从这些见证当中你要警醒，这道理是 对我们讲，对你讲，也是对我讲的。那最后一点呢，我要强调的就是，主耶稣说只给你一分钟，不是给我们24个小时，也不是给我们1个小时，神只给我们一分钟，只给你一分钟。时间不多了，其实主耶稣也有讲过这一分钟的道理。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书24章，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书24章，我们来读16节到18节，马太福音书24章16到18节，来，1、2、3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有没有？当那一日，那一日到来的时候呢？哦，应当逃到山上去。请注意，在房上的你就不要再下来拿东西了。哎，楼上跟楼下，请问那个距离有多远啊？再高也是十尺，好不好？楼上跟楼下就是最多要几分钟就下来了，一两分钟就下到来了。主耶稣说，在楼上的你就不要在楼下，哎呀，我要下来拿衣服啊，我要下来拿东西。耶稣说，你不要再下来拿了，赶快逃命吧。就马上在那边楼房顶上逃命吧，什么还下楼来拿东西啊？那么在田里的就不要再回来取衣裳了。所以说讲的这个道理就是它的紧迫性、紧急性，已经没有时间给你说啊，等我回家啊，等我冲个凉啊，啊，等我换个衣服啊，啊，好像我们来聚会，都时间都到了。哎呀，等我一下啊，我忘记拿 handbag 啊，拿 handbag 做什么？那个 handbag 我从美国、从英国度假回来买的呀，那个是几万块一个 bag 的，啊，带来，等我回去拿，啊，等我回去换衣服啊，那个衣服是几万块一条的呀，不用换衣服啦。不用回去拿 handbag 啦，因为没有时间啦，只给你一分钟，逃命啊，赶快冲进神的教会吧。今天我们都是慢吞吞啊，谁会紧张呀？感谢神，在这个见证当中，我们提出4个警告、4个提醒，也是4种预备。第一，主耶稣真的会来世界末日。第二，到那一日，唯独真实的教会能够站立得住。第三，教会的门、福音的门、拯救的门、恩典的门，他会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进去。第四，只给你一分钟。那还一些时间，我再讲一两个见证啊，也是蛮重要的，就是真神的教会哦，就是天国城，神的教会就是天国城。天国城就是神的城。我们来看启示录22章， 请看启示录二十二章。天国城里面有什么呢？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二章，我们请读一节到二节，一节到二节，一二三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，每叶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启示录二十一章啊，都在讲天国城，神的城。到二十二章的时候呢，这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呢，他提出城里面，神的城里面有三样很宝贵的、很宝贵的宝贝。第一样是什么？第一样就是有生命的河水，神的城里面有生命的河水，有一条河。第二，神的城里面有一棵生命树。第三，生命树里面有生命的果子，神的城里面有结出生命的果子。这是启示录让我们知道的天国城里面的景象，里面的情形跟他的宝贝。有一个慕道者，他来我们教会已经慕道有一段时间，有一次在聚会祷告结束的时候，最后一次的祷告当中，聚完会最后一次祷告当中，主耶稣让他看异象。在祷告当中，他就看到讲台前面出现一棵树啊，一棵很漂亮的树，叶子非常的清脆，非常的美丽，那棵树还闪闪发光，而且这棵树呢也结满了果子，果子也是发出光了，非常的漂亮。那么呢，突然间他又看到有一条河从生命树这样流出来，生命树就在讲台前面，就像这里说的，从宝座流出一条河水。神的城里面有一条河。那么这时候他听到有声音这样说，这是生命的河，这是生命的树，这是生命的果子。他听到有声音这样说了，也不一定说对他讲，就是有声音这样在教会发出来，这是生命的河，这是生命的树，这是生命的果子。他是一个慕道者，还没有洗礼的慕道者见证，在我们真耶稣教会聚会的时候，在祷告中他看到主耶稣启示他，主耶稣让他知道真耶稣教会是天国城，是神的教会，是神的国，是天上的城，里面有生命的河水，里面有生命的树，里面有生命的果子。这是个慕道者，就是外邦人讲的见证啊！感谢神啊！我们来聚会就是得生命的，我们讲的道理就是生命的道理，我们所行出来的听的道理所结出来的果子就是生命的果子，也能够医治人，也能够让人家得生命。我们教会里面有生命的河水，那就是圣灵啊，不断的充满我们，滋润我们。我再讲一个见证，神的教会呢，将来被取去一个，被丢下一个，取去一个，撇去一个，这也是一个慕道者的见证。好，我们先看圣经，再来讲见证。请看马太福音书二十四章。马太福音书二十四章，我们读三十八到四十二节。马太福音书二十四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，来，一二三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驾起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四十节，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推磨， 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世界末日，那到要结束的时候，他就讲他来的日子。哦，他讲了三种日子，第一种日子就是37节挪亚的日子，有没有？第二种日子就是主来的日子。那当挪亚日子的时候呢，大家都一样啊，照吃照喝照起照驾，没什么问题啊，没有什么事发生啊。突然间主耶稣就来了，主耶稣就到了，洪水就到了。主耶稣说他来的时候也会是这样，突然间灾难已经一直发生，但是没有人放在心里啊。那重点是哪里？重点是那个时候呢，主耶稣不是把真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带上去的，不是的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不是所有真教会都得救，这是很严重、很严重的一个问题。因为教会里面有败子啊，难道败子也一起上去吗？为什么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？因为你教会里面有山羊啊，难道山羊也进天国吗？因为教会里面有恶人啊，有作恶的，主耶稣说有作恶的人在神的国里面有恶人，难道恶人也被取去进天国吗？所以你就明白了，在真耶稣教里面不是所有人都进去的，你听好了，这太严重了，但是传道一定要讲出来，这太严重了。我自己一直在警告自己，有一天我是被取去还是被主耶稣丢下来留下来。这个慕道者呢，他祭完会他就回到家里去，晚上睡觉就做这个梦。那天他听的道理就是传道讲的耶稣再临世界末日。那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呢，主耶稣再次用梦来提醒他，来带领他。他看到教会里面我们正在聚会，就是像平时这样聚会，那么传道人也在讲道理，题目就是耶稣再临，跟他那个下午聚会的时候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在聚会啊，题目也一样啊，耶稣再临。突然间他在梦里面，他做梦啊，他梦到天上有号角吹号的声音响起来，那个号角声非常的雄壮，非常的那个号角很长，吹得很长很长，很特别很特别，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啊，整个人听起来都害怕，都紧张起来，都会醒过来。那这时当号筒一吹的时候呢，他发现到教会里面聚会的弟兄姐妹啊都改变了，许多弟兄姐妹都穿白衣啊，本来都不是穿白衣啊，穿各种衣服的颜色都有，突然间全部改变，变成穿白衣，然后他们的肉体也改变。因为教会里面有些老人，有些生病的，有些小孩啊，有些软弱的，每一个人改变的时候都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年轻，所谓年轻就是很健康啦，整个肤色都是红润的，非常漂亮健康的，没有病的，没有老人，没有驼背的，没有瞎，都没有的，都很漂亮。跟着这些穿白衣的呢就飞上天上，有一些从教会的窗口这样飞出去，有一些从屋顶上飞出去。屋顶怎么飞呢？这个是个灵体啊，就这样穿过去了，大家都带着笑容啊，很喜乐呀。那他再看清楚，大家都正在往天上飞的时候，有一些信徒被留下来，没有被主耶稣接上去啊。那他看那些留下来的信徒，他们三个没有，第一，衣服没有改变，衣服还是穿肉体的衣服，没有穿白衣，然后他们的衣服突然间看到都是脏脏的啊，有一些有很多破洞的，这些都是穿脏衣的信徒。第一，衣服没有改变，第二，他们的整个肉体身体也没有改变，那个人还是那个人，那个老的还是老的啊，有缺陷的还是有缺陷的，没有身体没有改变，衣服没有改变， 第三个没有是什么？没有被借上去。我叫做三个没有。那些不能得救的信徒叫做三个没有。第一个没有衣服没有变白，第二身体没有改变，第三没有被借上去。就是应验的主耶稣说的，那时哦，就是耶稣来的时候，两个人在田里，一个取去，一个撇下。哦，取去的原文就是被主带在身边，撇下原文的意思是留下，被留下来，没有带走，被留下来。这是很严重的警告啊！这些见证都很重要，很重要的。最后我讲一个哦，还有十分钟，我们聚会一个小时，还有十分钟，我要讲一个教会，真耶稣教会就是火城，叫做火，它除了叫做天国城，它也是火城，火的城。什么叫做火的城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二章，撒迦利亚书第二章，我们来读第五节，撒迦利亚书二章第五节，来，一二三，耶和华说，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你看到没有？主耶稣说他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神要用火来围住这个耶路撒冷，神的城，神的家，神的殿，叫做火城，被神的火包围了，整个城都被火燃烧起来，被火焚烧起来。那目的是什么呢？并要在其中得荣耀，做荣耀。这些火啊，不是要毁灭，不是要烧灭神的城，是要让神的城圣洁，是要让神的城荣耀，化出荣耀的光辉。当神的火围住这个城的时候呢，神说里面就有我的荣耀，就彰显了神的圣洁跟荣耀。所以真耶稣教会除了叫做天国城，原来它也叫做火城。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乡下教会，那个教会在所有的教派当中，真教会里面是个很破烂的教会，因为软弱，因为种种的原因，哦，贪爱世界，当时的教会非常软弱，非常荒凉。那个会堂呢是用木板钉的，然后非常破烂的，哦，有些窗口也不能够关的，会掉下来的，厕所也是没有门的，就是很破烂，就是。可是这么破烂的教会呢，神却没有离去，神也没有因为破烂而不同在，里面很多神迹奇事呀，这是我们很感动很安慰的事情。我哥哥有一个同学，那时还没有信主，他的家就住在教会对面，他说他在三点多，下午三点多这个时间，他刚好从屋子里面走出来，就往我们教会看，他一看我们教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刚刚不是刚好，是神让他看了，他一看着我们教会的时候，他看到火从天上降在我们教会的屋顶上，天上有火降下来，降在我们教会的屋顶上，屋顶马上就被火焚烧了，整片屋顶都是火。后来这个火一直延伸到把整个教会包起来，整个就会包起来，他吓到了，他赶快想要去打电话，要去叫，要到救火局来救火。哎，可是他突然间想一想，有点奇怪呢，这个火是从天上来的，天上怎么会有火降下来呢？第二，他再看清楚，这个教会的木板没有被烧毁啊，木板很容易被火焚烧嘛，木板都没有烧毁啊，所以他一直在那边看，看了一两分钟啊。哦，这个异象才消失啊！他感到很惊奇，他觉得非常惊奇，怎么会这样？他根本不明白。他过了很多年，遇到我哥哥，跟我哥哥讲这个见证，后来信主受洗。那到后来，我有一次看撒迦利亚书第二章，我读到第五节的时候，我们再读一次：耶和华说，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我突然间想起这个见证， 那个破烂的教会，被人看不起的教会，神原来那个是神的火城啊，神用火把它围起来，要彰显神的荣耀，彰显神的圣洁。我都说了，虽然破烂，虽然被人轻视，但里面有许多神迹奇事，我们没有时间分享。那火呢，在圣经里面有两个重大的意义。第一个，火是要审判的，用火焚烧，那是指审判。第二个，火是要洁净我们，是要显出神的荣耀。请看这个以赛亚书第四章。以赛亚书第四章，火是为了要让我们洁净，显出神的荣耀。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四章，我们读三节跟四节。第三节，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，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，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。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，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，必称为圣。看到吗？这里主耶稣神说，他要用公义的灵、焚烧的灵，将锡安女子的污秽、弟兄姐妹的污秽用火烧去，用火来洁净他们。因为生命记在生命册上的名字一定被称为圣，不圣洁的根本名字不能够记录在生命册上。为了要救我们，为了让我们的名永远存留在生命册上，主耶稣他用心良苦，他要用圣灵的火来焚烧我们，要用火来洁净我们，把锡安女子的污秽除去。你就知道为什么神要用火来包围、来焚烧这个教会，原来是要洁净教会，原来是要告诉我们教会是圣洁的，不圣洁神要用火焚烧的，不是要毁灭，是要我们洁净，我们要顺服圣灵，要配合圣灵，要明白神的旨意。那到如果你不再悔改，这个火不是让你洁净了，再不悔改，这个火就变成审判的火，把你焚烧，把你消灭掉了。所以火有两种意义，一种是要救你让你圣洁，一种是要毁灭你，焚烧让你消灭掉，那是审判你。这是真教会的很奇妙的地方。真教会是一个拯救的教会，同时也是个审判的教会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的道理就到这里。谁能站立得住？我们来唱诗，唱诗208首，大家唱赞美诗208首，圣徒被提。
耶稣在灵之日，天使必大声吹号筒，那是主基荣耀显现在天空。凡是上得救的人，必从四方聚集相会，在那边点名我，一必在其中。在那边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，我预备在其中。凡在主内睡了的人，身体都必先复兴，或者还存留的信徒也改变，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齐相逢，在那边点名我，一必在其中。在那边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，我预备在其中。我们应当等一主从早到晚运群做神功，到处传扬耶稣奇妙的恩功。多多因人得救，那是得大赏，是乐无穷，在那边点名我，一必在其中。在那边，在那边点名的 时候，在那边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，我一笔在其中。
点名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在那边。我们感谢神这么爱我们，保守我们，拯救我们。那我们来祷告，祷告中继续为我们教会的圣工祈祷，还有一些有病痛的，有不平安的，再来就是为这个世界性的这种病毒风暴来祷告，求神感动，求神赦免，求神息怒。但愿那些离开主的人重新回到主的面前，重新敬拜真神。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重新回到教会来尽本分，来敬拜他，守安息日，听道理，行道理，学习爱主， 爱弟兄姐妹，也爱家人。我们大家奉主耶稣圣灵来祷告。
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
哈利路亚，荣耀不要归给仆人，荣耀归给主耶稣。主啊，感谢主耶稣，主所讲的道理能够造就教会，能够让弟兄姐妹悔改敬拜神，敬拜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能让我们心道理荣耀主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
感谢主耶稣，阿们。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，我预备在其中。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，我预备在其中。阿门。感谢主耶稣，阿们。亲爱兄弟姐妹，感谢主耶稣祝福带领我们安息的聚会，我们聚会就到这里结束，大家平安，散会。